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聚会。今天先与大家唱一首诗歌，他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唱过这首诗歌？这一首诗歌不是太难来学，不重要，大家跟着一起唱，大家能够唱一两次就能掌握那个音。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尝试读一读词，思想一下歌词的意思。是你读完一节之后，然后读副歌，然后再读二，那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我们先读第一字眼：以前我迷失在罪途，心慢阻碍，远离公义正路。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活灵的耶稣，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在格格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宥，使我黑夜变为白昼。第二节，我真永远梦想不到我能得到这样平安喜乐，基督已拯救我灵魂，也能救我胜过一切罪恶。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在格格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我已完全，使我黑夜变为白昼。我先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很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天气，我们能够在礼拜堂来聚集，一起来听这一个福音，来听你主救人的好消息。我盼望神你自己给我们一下子的时间，大家都能够安静的来听您的话，来盼望我们在当中有人能够感受得到神的爱，体验得到神的爱，自己的罪来悔改归向我们，恭敬这样一下的时间，仰望着恩主手中，奉靠主耶稣的名，啊。刚刚就读了一次诗歌的歌词，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在格格他，在格格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只是一个地方名，是格格他山，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如果没有以前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其实格格他是一个地方，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要在追逐已经的牛，使我也变为白昼。第二节，我的眼泡眼睛都仰望你，高我灵魂，也救我胜过一切罪恶。他救了我，从最终释放我，在格格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一切赦免，使我也变为白昼。这一首诗歌的诗人呢，他有那一个生命上的经历，他感受得到从前是迷失 在罪当中。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假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出外去旅游，很多人都会开车去美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开车的时候曾经迷失了，应该向南走反而往北了，在高速公路上转了两转就南和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不清楚的经验。你最多是停下来看看路牌，你就知道自己是往哪个方向走。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试过迷茫没有？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有时候不知所措？你有没有试过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想来想去都不知道不通啊，没有出路啊？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真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迷茫，甚至在罪恶当中我们沉迷下去不能自拔。大家偶尔会听到新闻，见到有些青年人主要在网吧里面打机打游戏机，打着打着就变成死在里面。那些网吧网吧开门那个房间锁了一天两天，原来他在里面死了，因为他们在里面打击打得太久了，在罪恶当中就迷失了自己。这一首诗歌，诗人就最后的感受得到，是主耶稣救了他，在最终释放他。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有时候很气愤，很气愤的对着一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心里面与一个人过不去的时候，心里面是很过不去，其实弱在对方的同时又弱在着自己。但是自己能不能够释放呢？不让这一个妒忌这一个的怀恨将这些能够挪开，能够在释放当中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主耶稣就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罪里面得着释放。我们再唱一次，这一次请我在这一边的朋友唱这一边，在另外一边的朋友就唱第二节。主啊，因你公义罪恶，我真不知为何拒绝。他救了我，在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要穷出一心全色有，自我也变为白种。我真能不分好，但都得到一样的爱，给得我一心爱，将都我胜过一切罪恶。他给了我，将最终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鸟样才醉，足以今天自由，死亡也变为白昼。在副歌是这样讲，主耶稣救了我，在最终释放我，不是没有条件的。圣经是这样讲，主耶稣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钉在十字架上，将自己成为了一个代罪羔羊来拯救我们。你对这一份的爱你体会得到了没有？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与大家唱副歌两遍。他救了我，最终释放我， 在哥哥堂为我付上代价，你又要追追去迎接所有自我黑夜变为白昼。我在歌中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要拆罪足以完全自由，自我黑夜变为白昼。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节的圣经，圣经的经文已经放在投射屏上面，那一节经文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有多少人听过这一节的经文，请大家举手啊，不少人听过，有部分人还没有曾听过。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是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如果大家来过教会几次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曾经听过这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是开宗明义的来讲，就告诉大家神爱世人。神爱是第一个字是神，一讲圣经一开始就讲，就在第一卷书，就在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止创造了天地，又创造了人类。有些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会有神呢？你怎么会知道呢？大家能不能回答？你怎么知道会有神呢？或者你说心里面是有神吗？你有没有证据的？我反问大家，如果你说没有神，你有没有证据呢？如果有证据的话，如果完了之后，你能不能够与我分享一下你的感受，让我能够来学多一些。圣经是明明的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将我怎么知道神有存在这个世界来这个认识来与大家分享，来帮大家认识这位神。如果你不知道有神的话，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在哪里来？你将来会去哪里？如果世界真的没有神的话，可能我们喝过完了，过完这一生就完了，这生之后今生之后又会怎么样呢？我先与大家讲一下，这个世界确实真的有神了。大家会问，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不是凭想象，我们不是猜的，圣经是这样讲。我们会再看圣经，记载在罗马书，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节。如果大家能够一起读，如果深刻少一点，我们就能够帮助大家领悟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远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原来在圣经当中一早就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其实在人的心里面已经显示出来，因为我们在神的永能和神性当中 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叫我们没有的推诿。我们看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神。我想问大家，你见过神吗？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没有见过神，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神，我们能够从这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当中，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神的足迹。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回到家，其实每天晚上我们回到家基本上都有饭吃，基本上我们都有饭，肯定要有人煮饭。如果你回到家以后，你见到台面上饭菜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没有见到煮饭的，无论是太太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爸爸，你虽然没有见到他们，但是你见到饭菜摆在桌上，你就一定知道可能煮饭的那个已经一定在，不过只是他不在哪里。我们从这个饭菜的摆设，我们就知道爹地妈咪或者是太太或者做丈夫，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一顿饭。我们这样讲，我们从这一件事的结果，我们就推算得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正如今天大家能来，你见到这些摆设两边来分开的摆的桌子椅子，一定是有人来摆设的，不可能在混乱当中本来是乱七八糟的椅子能够排得这样整齐的，一定不会的。我们从这一个事的结果，我们推算得到，这一定是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人已经摆好了椅子。同样，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推论，我们看宇宙万物，宇宙万物大的好像天文，大家是没有曾经到过天上，我们指的是就是那些行星恒星是围着太阳来旋转的，它们是很有规律的。我们看天文学的杂志，或者不用看杂志也知道，不用那么高深也知道，以前小学的时候对自然的科目有那些科目叫自然科目，他们科目就告诉我们，太阳在中间，那个时候说九大恒星就围着太阳来旋转，是有一个规律的。可不可以这些恒星能够喜欢的话可以转高一点转低一点，会不会是不能的。宇宙我们曾经没有进入过，我们再看微小一点的微生物，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学校当中能够在显微镜下看到，在显微镜下你就看到很多有细胞或者细胞核或者很多东西在里面可以看到，你会见到它们之间的配合是很特别的，设计也是很特别的，不是很巧合的就能够碰撞出来的，也是不是能够碰撞就令这些血管当中血液就能够在人的血球就能够在血管里面走动，或者他们的走动的方向不会倒过来的。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设计，大家都可以说我们都没有到这么深入的层次的来了解，就是让大家如果曾经照过镜子，我们都会照过镜子。虽然有人说以前读能自知的东西是不需要照镜的，问题我们每天都会照镜子，照镜的时候除了看看有没有脏东西在脸上，我们都留意我们整个人的结构都是很特别的，我们的眼眉眼睛是有一点点的向上，我们的眉毛不是的，我们的眉毛是向上，如果有雨水滴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眉就可以把这个水能够滑到旁边，就不会掉到眼睛上面。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鼻子，但是鼻子不会往上升，鼻子都是往下来长的，神的设计是很奇妙的。向上升的话，如果我们的鼻子朝天的话，就会载着很多水，如果我们的鼻子能进水的话，我就会很容易掐到我们的，我们闻到很香的 味道，但是我们的雨水就不能进到我鼻子里面。我们耳朵有两边，有一边，我们耳朵如果单有一边，如果连接搭啊，没有办法，只有一边能听的话。但是如果有两边的耳朵，我们有一个立体声的感觉，你就知道那个啊距离才听得到，因为有两个眼睛。为什么不是一个眼睛呢？因为如果人的两个眼睛就可以定下一个立体感。每一个设计都是很特别的，因为口又只有一个，为什么没有两个口呢？口是用来吃东西，如果我们口是足够大，是不需要两个口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设计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没有一样是多余的。你这样想，人是用一个持平的态度来看啊，人必定是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造物主来设计，不是石头吧，或者不是一些进化论所说的演变出来的。我们从宇宙万物里面，或者从人体当中，就知道一定有一个设计者。这个圣经就说这就是神啊。大家说，可能有人说，我一早就知道，我一早就信有神，但是我初一十五就去哪里？我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我就想问大家，你认识的神是不是真神呢？如果你信那个神，如果那个神不是真神，他都不是真的，如果你去拜他，你去追求认识他，对你有什么帮助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看电视，或者啊，希望不会有啊，会电视里面有关公的像，是关云长陈祥先生，到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个关公啊，很多人说都是他有很有义气。我们发觉关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关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我相信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人物，一个就是将领。我对历史的认识不多，他只是一个，我相信他只是一个将领，不是神，他也没有说自己是神，但是人都把他当作神这样来拜。大家如果看电视，如果大家就算没有看电视，大家都知道啊，我知道警察局里面基本上都有那个关公的像，大家有没有令？我是没有到过警察局，但是啊，我是知道在警察局里面都有那个关公的像啊，在麻将店里面，如果大啊不方便问大家，在那些打麻将的地方都有这个关公的像，大家啊如果见到开门都看到关公像，这样里面我们不妨把警察当为是正面的。做偏门的麻将馆也是做偏门的，心想那个关公究竟是正邪两方面，他在帮哪一方面呢？他帮哪一方？其实关公不是一个神，有些人就说啊，我是拜孙悟空啊，大家可能也知道什么，知道哪个是叫孙悟空，只是一个小仙女里面的小说里面的人物，但是有些人会拜他。如果信这个孙悟空，那个人也这样信他。如果他好像他有这个猴子或者模仿猴子这样的动作，如果他真的有邪灵上身的话，他能够模仿这个动作。我们只知道孙悟空只是历史上啊，只是一本小说里面的一个西游记小说里面的一个小说人物而已。其实在世界上是没有曾经出现过的，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啊，只是一个迪士尼童话里面的卡通人物，是谈不上他是有着这样的神性的。我们知道啊，世界上有神的时候，我说我信神，你信的那个神是不是真神呢？如果你想 信的神不是真神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所以有些人他初一十五都去拜，都去敬拜，你知不知道你去拜什么的呢？其实他们去拜的，他们都不知道是拜什么。有些人是说去拜观音啊，大家都听过。其实大家有没有知道观音在哪里来的？有些人说我要吃斋，我是吃素的，因为我要拜观音，所以我吃素的。但是再问详细一点，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确实在信什么拜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神的时候，或者圣经说是世界上有神的时候，他这个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是为大家而讲，我当然知道世界上有神，那位是主耶稣。但是问题是在大家的角度，对于未信的角度，如果真的有神，那一位神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单单是我杀鸡的时候我去拜道，或者拿一个烧猪去拜他，就去祈福的时候他就会祝福我，我继续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神只不过是这么功利主义的一位神呢？如果要寻求认识一位真神，你所信的那位神一定是这位真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如果他单单只是能够你去敬拜他，我想去找份好工，只是拿些蜡烛去拜他的时候，他给一份好工你，如果你不拿供物给他，他不把这个好东西给你的话，这一位神只是很功利的一位神，就是一位很低层次的神。圣经所讲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一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这是很特别的一位神。有时候我们想这一位神是不是超越了我们所领悟的，没有错，神的是我们是不可以100% 的来领悟的。如果我们能够领悟神的事，可能你自己本身已经是神了。所以大家一定有一个谦卑的事，虽然神的事我不能够完全领会，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已经摆下足够的资料，足够的知识，让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和好，有一个联合。这就是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的，以足够的知识让我们来认识。我刚才提过，如果一个真神的话，他一定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另外如果有一个真神的话，他一定是讲真理的。我刚才也提过关公，我当那个关公是一个把他先当成一个神再来敬这样拜，为什么警察是拜他，他会听？这些做偏门的拜他，他又也会听，似乎他的这个关公的道德标准，他的真理的标准就很参差了，是没有理由这样的啊。警察是正方的，警察去拜他的时候，希望他能够让警察来抓到法，但是贼人也去拜他，让警察抓不到他们。但是我们所信的神就不是这样，他是讲真理的神，他是就是，不对就不对的。如果你做错了神也会告诉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会这样，我们一做错了事，心里面时常不舒服，不是怕我们的妻子责备，不是怕我们的长辈责备，而是我们心里面神提醒我们你做错了事了。当我们每天读圣经，你越读越久的话，你就会发觉以前所曾经做的一些事没有所谓，但是你越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认为你以前过往没有问题的那些事，只是占一些便宜的小事。你越读的时候，圣经的时候，你神就会教你，你就会提醒你，你就不应该这样做的，很奇怪，就好像一面的镜子，好像光一样。当你刚刚洗手间那个洗手间两盏灯烧了其中的一盏，只是一盏灯的时候，看东西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镜子？
啊，有没有会把灯光调到很暗的呢？不会的，啊，最多是把门关起来，不让别人看到我照镜子，但是尽量都是把灯光调得亮一点，让自己来看清楚，没有人那么傻来照镜的时候把灯关了，来照镜子都说自己蛮好的，都看不到自己的皱纹，没有这样做的。圣经说啊，圣经好像一本镜子，照我们整个人啊，如果我们有什么里面不妥当的话，神的话就光照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一位神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是讲真理的，但是他又不是高高在上与人没有沟通的，他是与人有沟通的。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我们与神沟通，神每天有透过他自己的话与我们说话。你可能觉得好像玄妙了一点了吧，我实在承认，对于唯有信耶稣的人来这样讲确实是有玄妙了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你感受得到，你透过祷告，神是听你的祷告，是很特别的。暂时我就不讲太详细了，也提到这一位神，提到啊，他与人能够沟通，他一定是有爱的一位神。他不像一些宗教，他讲的那些宗教，如果你这一位神你信不信这位神，如果你不信就杀。大家也知道啊，也听说了近期有些圣战的组织，只是一些在伊斯兰国家里面有些恐怖分子，他们说是他们讲他们信的那位神是不是很合乎常理的，不讲他是不是真还是假，只是他们那位神好像不符合常理的，联合国已经批准了各个国家去攻打这一个恐怖的组织，因为它对于整个的世界已经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讲真神一定是符合好几个条件，不是随便啊大家说啊去拜我就跟着去拜啊，只是大家在浪费时间，那些神都是假的。有时候你就会说啊，这个世界可能真的有真神，好像是很有道理，为什么我没有见过这个真神，为什么我没有见过这真神呢？其他的那些人拜的那些观音啊，或者是他们看到那些的观音像啊，但是你们看到那个神啊，拜这个创造万宇宙万物的神，不是我们肉身啊认为啊有肉啊形体的，就是它是一个灵。圣经说啊，它是一个灵体，我们敬拜它，要心灵诚实来敬拜它。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开车，我们开到北温的时候，北温上面有些雪，我想大家啊，如果到了雪山上面，你会见不见到那个人在雪上？你一定见不到。你因为你距那个雪山太远了，你是太远了跟他的距。我们看狮魔山的时候，我相信山上面一定会有人在那里化雪，但是你肉眼是看不见的。你想看清楚有没有人在山上面，有人滑雪，你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望远镜才能够看见。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合适的工具仪器能够看清楚那样东西。这正如我们所说的，神是一个灵，我们一定要用心里面的心灵来与他沟通，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见他。除了神是一个灵，他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的，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合适的渠道，要用我们的心灵来与他沟通。就像有些时候人又说啊，大家就会问大气层里面有没有电波呢？其实是有电波的。如果大家听收音机，我们不讲那个频道啊，有中文电台啊，有两三个不同的频道。其实这些频道的中文电台 其实现在电波里面有人在说话了啊，通常啊12点在播新闻的，有些人已经在那个频道里面在播声音，因为大家都没有听到，因为没有收音机，大家没有收音机接收这个电子信息的工具，所以大家现在在这里没有听到这个新闻，没有代表他们不再存在，他们很多东西我们眼见不到，我们听不到，不代表我们，不代表它不存在。还有一样东西啊，让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存在，是我们人的罪。最近啊，这几年啊，认识一些老人家，就发觉那些老人家里面有很大的困难，他们身体不好还有很多的疾病，或者就比如是白内障一些年长的朋友都有白内障，就在是不是眼球上面就是他们瞳孔上面有长了一些东西，他们看的东西就不太清楚了，如果做了手术之后就清楚了。这个白内障会影响我们的视线，同样我们的人的罪也影响了我们与神的沟通，影响了我们与神的接触。大家就去问黄先生，你讲话不要讲得太尖锐吧你说虽然我不认识你，我不敢，不是我说你有罪，是圣经说每世上的每个人都有罪，或者我们读一读一点的圣经，给我们知道罪其中有一些是怎么样的罪呢？是罗马书的1:28-32，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惭愧的，是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会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这几样这一堆的东西，所谓的罪都是在圣经里面，只是抽出一点点让大家看一看。我想问大家，你这里所讲的这么多事情，你有没有一点点的份额呢？你自己问一下，你不需要回答我，你有没有沾到一点边呢？有没有一点点的影子你在里面呢？一般来讲虽然我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奸淫掳掠，我只是最多有我少少的一点点脾气呢，如果别人不激我，我也不会有脾气的。大家是有这样的就是他的是那个人，我本来是很好脾气，就是那个人气我大家曾经有没有这样原谅自己？这就是圣经所提的罪，有没有尝试过背后说人呢，在人后面说别人的话？我想很多人都有机会在背后站别人，但是在少一点，虽然在背后说别人都是事实但是我们是经常这样犯的，严格来讲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加拿大，在北美当中我们的个人主义是比较强的小孩子都违背父母的，先生没有叫孩子们，但是他们都是违背父母的，都不讲这里所提的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了。圣经一早都讲，我不知道大家服不服世上圣经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犯罪的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犯罪，只是程度上不一样。你听下去你服不服呢？你赞不赞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最近我听过一饼的录音带
我们晚上晚上渐渐会有一种失眠的情况，有些很年轻的朋友也会失眠。你说失眠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失眠的时候做什么呢？就数小羊子吧，小羊的数目吧，数着数着希望自己能够再睡啊。我是越数越清醒的。通常有些时候失眠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就想些事吧。想一些什么事呢？想一些开心的事或者是不开心的事多一点呢，或者是想一些很气愤的事情，或者想想邻居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同一些的过节的事情，或者夜阑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几十年前的事情，就想起不是几十年前有人对我好，只是想起几十年前有人得罪了我，就想起那些人对我的所说的话。或多或少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这样想起。圣经说人有罪，不单是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所以所提的一点点的所提出来的罪的表现。有时候有些人说你所说的那一些，我只是你所提的，我只是犯了一点点而已。但是标准只是你和我来定的标准。当我们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圣人是谁呢？是谁呢？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圣人，孔子。我们尊称他做我们中国人的圣人。他是确实是你也会同意孔子都比我们大家谦虚一点，都说我们比起他来讲我们都不及他他都比我们高层次许多了。在孔子的标准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都不合他的标准，都我相信他是圣人，他都有这样的胸襟。都虽然我们是差一点虽然我们比他差，但是我们比他们与他相比有距离在我们造物主，在我们圣洁的主面前，我跟你有没有罪呢？有时候我们犯罪，真的我们犯罪不需要犯到闯下什么弥天大祸的罪。我举一个例子，你买了一件很新的衬衣，或者新娘子穿的是白色的婚纱，如果有一次在那一次结婚别人庆贺她的时候，结婚完了结婚的典礼都会大家有美食，大家可以一起来一起来尝的是有茶有 coffee 有很多的小吃。如果我们幻想一下，刚刚好新郎和新郎走过的时候，你与他们很熟悉，你刚好是手拿着一杯咖啡 coffee 杯，这个咖啡是不经意倒出了一点点在他的白色婚纱上面。我相信在那个新娘的婚纱上面，如果沾了一点一点点的咖啡的颜色上去，我相信他的心里面觉得很可惜如果这么漂亮的婚纱只是蒙上了一点点的咖啡颜色，当整件婚纱都是很白色的时候，虽然沾上了一点点咖啡颜色，他都觉得很失色了。我们去买生日蛋糕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去买生日蛋糕的时候，买了蛋糕以后，我们都会大摇大摆这样子，我们买了蛋糕都是双手捧着那个蛋糕，大家都会这样留意，因为怕这个蛋糕不小心蛋糕会如果弄坏了，大家会尽量很小心去捧，就算你摆上车也会找一个朋友
抱着那个蛋糕坐在车的上上，你大家都会小心翼翼的，因为不希望这个蛋糕啊回到家的时候啊不想蛋糕上面的水果已经掉下来。不完美就是不完美，在神的标准里面，有罪就是有罪，是没有办法。就算是有一点点的罪，神的标准就不能说就没有罪。圣经说有罪就是有罪，圣经说有罪这怎么样呢？啊，神说有罪就有审判，逢是有罪的人神就要审问他，啊，有罪的就要下地狱，其实是很惨的。大家现今来讲，现今你不未必能够领会。我可以说一件事，大家很多人生经验，大家等你去想想小时候的事啊，如果大家啊，就算你啊近期的事你不近，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想起以前的事？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以前啊小的时候曾经啊他第一天的上学的时候，通常父母或者多数是妈妈带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在学校的门口会有很多拉拉扯扯的情况，不是对妈妈说啊你放手吧不要扯着我，只是小朋友不想回学校，特别是第一天上学的小朋友都很害怕的，特别是幼儿园门口见到小朋友回学校的第一天第二天都是拉着妈妈，希望妈妈不要离开自己，都没有见过，也大家都会见过那些小孙儿那些侄儿小侄儿都是这样，他们第一天上学的时候都不希望离开自己的父母啊啊，妈妈走妈妈也哭，小孩子也哭，大家曾经见过吗？小朋友离开了妈妈，在他当时的情况是觉得很大很大的一个痛苦，现在就不一样，当我们长大了就最希望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当然啊，我们最希望我们能够到国外读书，能够离开爸爸妈妈，是能够离开爸爸妈妈到外国去读书，不想啊不想啊离爸爸妈妈啊常常看着我啊，我认识的朋友都是这样想。当人离开了小的时候是离开父母是很难受的，有时候我听到那些家长是这么说。啊，对小朋友说，啊，就曾经这样子责怪那小孩，如果你是啊，你还这么调皮，我就不要你了。啊，小朋友，啊，这样听，如果爸爸妈妈不要我，其实一个很悲惨的事。啊，你有没有听过神啊在你面前说，哎，因为着你犯了罪，你在你。只能够永永远远在地里面啊，永永永远见不到神的面。不单单是这样，人离开了世界，人不是离开世界肉身没了就算，我们的灵魂是存在的。你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灵魂会去哪里呢？啊，你说我不会想这些事啊，你不要对我就讲这些事，但是虽然我不对你讲，事实归事实，你始终要有一天会面对的，不是啊，我今天不想就不会有那件事的发生，只是啊，我读书的时候我不想，就你需要考试，你就要啊考试，你要去复习了。虽然他说晚一点，但是你避无可避的，你总天你要去面对的，神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因着我们所犯的罪，你就要。进地入永远与神隔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我在读我们最新所读的那一句经文，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爱世界上的人，他是怎么爱？他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我们就想神做了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原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背负了世人的罪，为了世人钉十字架。我刚才提过，我们有罪，我们得到了刑罚，我们将来是永远的沉沦灭亡。神是不愿意我们将来受这样的惩罚，他差与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来到世上来带我们死。这一个在一个时代确实是少的事。或者给一个例子，大家有时候我们的见到有些火警发生，尤其是火警发生的时候啊，火灾的时候，在那些攀门火灾的时候，一烧的时候不是烧一间的，一烧就烧到通顶的，整一座的十几二十户或者三层一起都烧通顶的。大家如果曾经看过这样的新闻，都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个的两父子在坡文里面的，有火灾来的时候，那个儿子在房里面的时候，我相信做爸爸的，如果他来得及，如果他能做的话，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做父母的都会跑回火场里面去救自己的孩子，正常的心态，过不过分啊？不会的，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做法，大家都不会觉得过分，作为父母都是这样愿意救自己的孩子。但是有没有人曾经救别人的孩子？我是没有怎么听过为着救别人的孩子去跑回火场，是少中又少的个案。我就想一想，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值得我们敬佩，很多医务人员，很多的消防员，尤其是消防员，一听到火警钟响起，他们就开车去救火。救火确实是危险的，有危险的。虽然他们做足了防御性的工作，他们是喷着水才跑进去，其实他们去救火曾经确实是很大的危险。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进去救人，如果他们知道一定进去就死的话，你猜一下他们会一定进去吗？如果你是那一个消防员，如果我是那一个消防员，我也会，如果是一定死的话，他会想一想，其实他进去的时候，他冲进去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一定死的。如果说是一定死的话，如果他有这样一个肯定，他会重新会想一想。如果消防员进去救人只是他的职责，我不排除他有这样的心去帮助人，但是如果让他的生命付出来做这样事，来去救那个人，如果这样啊，他要进去的，他会重新去思考，如果他一定死在里面的话，他就会去想一想了。最近大家都知道那个伊波拉的病毒是从非洲来的，都知道有一些志愿的团体，那些的医生都为了帮那些病人都染上了那个伊波拉的病毒就去世了，都很可惜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去的是很希望能帮他们，知道很大的危险，他们都愿意去。但是如果他知道这一去出去他一定死的话，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思量，有的考虑，他才做出这样去的决定了。圣经是这样说到，圣经说主耶稣是愿意做这个代罪的羔羊。本来人是我们人要代替永远的惩罚，他来愿意来到死来代替我们。这就是圣经所提的啊，神将他自己的儿子给了世上的人，叫 一切相信的本不知灭亡，反得到永生。我们在想，你有没有试过将最好的东西给别人呢？这里环保的意思是很好的啊，有二手的货啊，有二手的货物店，是里面的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二手的家私特别比较便宜的，卖家私的人会不会是把最好的卖出去的？他不会的，他不会有这个心思，总是啊，大家总是把自己多余的不要了，或者啊不太需要的东西都拿到那些二手店，只是把自己不需要的，自己已经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旧了的东西啊，就送到那些二手店或者卖到那些二手店里面。但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将自己里面最好的东西卖到，或者最好的东西送到那些二手店。但是圣经说啊，讲到他为着神将他自己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啊，将他自己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神的爱确实是很大。如果有一次你的亲戚很不幸的患上了癌症，需要许多的血，或者在交通意外当中，你的亲戚啊在交通意外当中受了重伤，失血很多，需要别人来捐血，在医院当中就登了消息出来，告诉大家，如果有 A 型 B 型的合适的血，就请大家在医院里面去捐这样的血啊，很多人去捐这个血。在输血的当中里面，因着受细菌的感染，其实在输血里面大家是有危险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输血的过程当中有人死了，你是曾经你的朋友就能够救回来了，但是输血给你的人就死掉了。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心里面会不会很难过呢？那个人为了你的缘故，本来因着他是为了救你的缘故，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如果能够醒过来的时候那个人为了我们自己命的缘故，我们自己的心确实会很难过。如果可以的话，如果环境许可的话，我相信你会尽你的所能为他回报他，或者报答的他对你的恩情，正常的无非是这样的。或者他的儿女比较小，你都会，如果可以的话，我都尽量对他的儿女来供书教学，来答谢他对救我输血给我救了我的恩典。我想大家都会这样的心思，尽我们的所能你想想，主耶稣为着你和我的缘故牺牲了他自己，你都不认识他的时候，他都代替我们死了。这个爱圣经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很盼望大家这样听的时候，除了这知道世界上有真神，盼望大家也能够认识，都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罪的缘故，叫主耶稣来为我们牺牲。你对主耶稣这一个爱有怎么样一个表示呢？你愿不愿意来认真的思考一下，我将来会怎么样？我为着我犯的罪，我要面对审判，我怎么算呢？我希望大家给大家有这样一个思考的机会，也盼望可以的时候，大家能够多把一些时间为着你的灵魂的缘故认真思考一下这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你的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呢？只不是吃喝玩乐，读完书了就干活，如果遇着合适的对象就结婚生孩子，就年纪大就离开世界，是不是这样烟消云散呢？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死亡的领导不是我们可以预计得到的， 有些人听过耶稣，听过啊，觉得自己有罪，不如我想一想吧，我晚一点再说吧，我知多一点点，我知多一些再来信吧。但是有时候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不确实不能够，我们能够自己掌握的，你有没有把握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明天一定能够起来呢？你有没有确实这样的把握？我没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太多的个案在睡梦当中啊，没有痛苦当中，睡梦当中就过去了，就过世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在睡梦当中就过世了。不一定年纪大的人，其实离世这样件事情，年纪大的人身体需要的离世当然是很正常，但是年轻的人他们啊，忽然间离世也是很普通的事。有时候到那些墓地啊，偶尔啊，亲朋室友过世，我们去墓地去看啊，一般墓地上别人在安排墓地的事，我们可能会看那些墓地的那些坟地啊。有些墓志上面都会怎么样去形容这个过世的人啊，那些字句都是表达对这些过世的人的一些思念，那些字句都是很生动很有感情的。我们华人的文化背景的原因，我们都不会写的太多字眼在上面。当留意这些别人写上去的字眼，这些人啊，一般都会写着他什么时候生的，什么时候死。有些人不一定年纪大的，你算一算啊，这些人可能只是十几岁，有些几岁，有些甚至于没有出生已经死在。所以死亡的临到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或者预知的。如果你过往无论你是听过了多少次这一个福音，如果你真的明白，我劝大家就不要等晚一点时候，晚一点时候未必你有机会的。我不是恐吓大家，我上面去那个坟墓的地方，那些西人是很特别的，在车上就贴了很多贴纸，大家有没有留意 I love Canada 啊，就贴了很多贴纸在那些车上，有些是很有意思很有警示的作用，有些只是一些啊开心的事啊玩笑而已。有一个贴纸是这样写，我想今天晚上12点信耶稣，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11点死神会来到你门口，你知不知道死神会什么时间来到你门口呢？你不知道的，你不一定，你啊在座的很多年长都比我年纪大，但是人的生命都不在自己手里面，你有没有把握你自己将来啊会能够去哪里呢？既然生命不在你手里面，我鼓励你，你多一点为着你灵魂的缘故认真去思考一下，如果可以一下回到教会来多读圣经，来认识神，认识这一个救恩，直知道你寻找得到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因为这是很重要，影响到你一生，而且影响到你将来的永永远远，很重要的一件事。盼望大家能够多的来思考。最后，如果只是对于经常教会来参加教会福音聚会的朋友，我们来了很多次的老朋友了，盼望大家能够早一次的认识到主。如果有一些是有着基督徒的儿女或者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过往他们曾经做的一些事让你心里面有不开心的，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感觉的亲戚朋友都好，我都为着 我都为着我的这些的朋友都为了这些的事向你道学道歉，这个救恩是你与神的关系，不要为着那些事情来拦阻了你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因为这一件事影响着你一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何等愿意你主你自己在座当中每一个听的，尤其是那些没有曾经认识救恩的朋友，盼望你自己帮助他们，给他们有能够早日的来认识你，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尤其是那些回了教会已经很久了朋友，盼望神特别做工在他们里面，继续的开他们心灵的眼睛，给他们看见他们实在需要福音。我要特别为着那些刚刚来的或者不知常来教会的朋友祷告，为着他们，盼望神吸引他们，为着他们灵魂的缘故，让他们能够有花时间来读圣经，来寻求一个永恒的事情。你自己来帮助，倘若不是神开人的眼睛，人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救恩，盼望神你自己帮助这些来到接触福音的朋友，给他们能够有这样的心，他们愿意来会着他们灵魂的缘故多来认识你。天父啊，求你施恩帮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以上的时间，但愿神你自己来祝福他们，奉靠主耶稣名字求。